感谢神，也感谢弟兄姊妹。我想起我第一次来到神教教会，应该是六月，去年六月底的时候。那么我觉得也挺快，时间很快，也快一年了。我来到神教教会，真的给我体会到，因为跟弟兄姊妹沟通之后，我体会到弟兄姊妹对我的爱，我也感到弟兄姊妹对真理的一种渴慕跟追求。那我在跟弟兄姊妹沟通之后，其实我真的很愿意在弟兄姊妹当中一同来学习。我知道我不算什么，我在国内是一个可以说半路出家的，因为我一直在当医生，传道只是我就是一部分的工作。那我因为有这个心思，看到教会弟兄姊妹其实都需要被装备，都需要都渴慕成长，但是呢都不知道怎么成长。所以我因为这样的负担，所以我来到神学院。那来很奇妙的，我们神学院到这里离得很远，但是神竟然会让我来到这里，真的很感谢神。我来到这里之后，虽然我中间有一段时间离开了，但是我的心真的一直在当中。而且当我后来决定说我再来到这里的时候，我说我不顾什么了，不顾一切，因为我觉得这里弟兄姊妹我能够在当中跟大家一同成长。不是说我觉得我能够教导弟兄姊妹什么，其实我跟大家是一样的。那我信主当然是从小家庭这样成长，这样信主。但是我看我们这里弟兄姊妹信主也很多年，其实也都在做侍奉，这样跟我出来的时候是光景是一模一样的，没有说我比别人强。但是呢，因为我们看待了，我们就付出，就走出来。今天我跟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个题目叫“勿要传道”。勿要传道这个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我今天来分享一到二节就可以。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再读一遍哈，请我们一同来读。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像和他的国度祝福你，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好，我们就读这两节经文。首先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它的背景是保罗在监狱里面最后写的信。我们有人会以为说保罗虽然在监牢里面，但是好像他的监牢的就是那种生活，被捕之后的生活不像我们想象的坐牢那么辛苦他有自己的房子，能够人家到他那里去谈论。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时候他在做监牢的时候，其实已经面临到他生命的最后的时刻了。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他再没有机会出去了，所以呢在这卷书里面呢，他也说提摩太要把他的皮衣带过来他在那个监牢里面真的是要阴暗，很潮湿，很冷的。而且呢他知道他离世的日子已经很近了。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背景呢，因为当时尼禄王那个烧了城之后呢，然后又借那个为了推卸他的责任又寄货给基督徒，所以当时基督徒受逼迫，保罗就是在那时候在监牢里面，后来也殉道了。我们知道第六节就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已经到了。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已经很清楚知道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去体会一下一个属灵的伟人，一个传道人，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候，他对他这个提摩太，他称提摩太是因为信主，因为信成为他真儿子的一个身份。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作为一个父亲一样的，在这个最后的时刻对提摩太要说的话有多重要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存着一个很严肃的心态来读这个卷经文。这面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形象和他的国度吩咐你，勿要传道。这里面给我想到到底我们传道的原因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传道，我们要什么，为什么要传道。他说我站在神面前，首先他肯定神，我们每个人都要到神面前去。每个人现在站在神面前，我们看不见神，所以不信主的人说神在哪里，我不知道。 虽然我们现在也站在神面前，而且以后我们更加要站在神面前。他说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将来审判活人死人。什么叫活人死人呢？就是审判所有的人，活的人是今生的人，今生所有的人活着都要面对他的审判。那么死了，有人说我死了什么也不知道，死了什么也没有了，死了以后也有什么，也要面对他的审判。所以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刻最终都要面对神的审判。有些人的审判是现在就领导的，有些人的审判是以后才领导的。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保罗说凭着他的形象和他的国度祝福你。虽然保罗经历到神，但是他不说我叫你传道不是凭空的，是凭着他的形象。耶稣有没有形象？耶稣除了第一次来的后呢，他被钉十字架了，复活了，向门徒显现了。不但如此，他向保罗显现，而且他说以后还要再来。所以他也告诉保罗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的国度是一定来的，而且现在已经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有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说耶稣在哪里，他的国度在哪里，实际上他的国度就在教会，他借着教会彰显他自己的能力，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彰显他自己的权柄。因为这样子，保罗说务要传道。我读了这经文，我就想起实际上我们以前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是怎么传的。我们想想，我们给弟兄姊妹，给一些不幸的亲人啊朋友啊传福音，是因为什么动机呢？因为什么原因去传道呢？我以前很大的一个体会，当我做医生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个病人，他的病没有办法治，哎呀，我就觉得就给他传福音了，觉得我没有能力啊，只有耶稣去帮他。当你看到一个人不能睡觉的时候，靠的药物真的是没有办法，我想到给他传福音，想到人没有办法了，要耶稣去帮助他。当你想到一个人因为家庭的问题在那里灰心消极沮丧甚至要自杀的时候，我们想到给他传福音。实际上我是在当看到人有问题的时候想到给他传福音。后来慢慢呢，当我读到这经文的时候，其实我就体会到不是这些人才有耶稣，而是每个人都有耶稣。有些人以为我现在过得好好的，你有时候人你会觉得他过得好好的，好像他不需要耶稣。不是，因为我们不但是今生活着的，我们要死了也一样要面对耶稣他的审判，这是没有人能够避免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传福音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这是每个人都必须要的。所以圣经并没有说哪些人需要耶稣，哪些人不需要。当然是有一句话，他说有病的人用得着医生，没有病的人用不着。他的意思是说，你知道自己有罪，你才会需要赦罪的耶稣，赦罪的神。但是你不知道你自己有罪，不等于你没有罪。我们说不知者无罪，这一句话是自己骗自己的。我想起我以前当医生的时候，因为我看的那个糖尿病那个成分在这里，我们知道糖尿病人他早期的时候他问题不太大的，但是呢如果他的并发症一出来的时候呢，你再好的技术再多钱没有办法去逆转他这种慢性并发症，因为他已经那个器官已经损害了，没有办法了。所以呢，因为我们医生见得多了，我们就有一个叫糖尿病教育，要给病人宣传，告诉他你现在就重视，免得等到严重的时候没有办法了。很多病人不在乎，我能吃能睡，好像医生在吓唬他一样的，医生吓唬他之后他就来看病，医生就有收入。他这样想，哎呀，我们就拿一些图片很多的资料给大家看，慢慢有些病人就会重视了。有一个病人只有等他住了院，看到别人哇两个脚都没有了，然后有一个人就失明了，失明了，看不见了。有人拉着他的手走路的时候，他说哎呀不行，这个不能小看。有一些糖尿病之后中风了，躺在床上半身不遂的不能起来，他开始重视了。其实像我们今天传福音一样的，
因为我们已经尝到这个主恩，我们知道说罪的可怕，你要面对神的审判是何等的可怕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人说你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寻求他的怜悯他的赦罪。有人没有意识到说我过得好好的，我的罪在哪里，其实你当你跟他分享的时候，圣灵感动的时候，他知道哦，对啊，我很多的罪，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所以我们传福音的动机，如果我们知道它的原因是因为每个人都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会说看到这些人好像觉得他不需要福音，好像我们不能给他传福音，不是的，我们会知道这是每个人都要的事情。那么下面他讲到传福音的态度是务要传道，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叫务要传道。这个务要传道就是一定要，一定要，也没有商量的，不是商量，不是说我们应不应该传福音，可不可以传，能不能传，不是，是一定要，一定要。那有时候我小孩子就问我说这个饭一定要吃吗，我说一定要，一定要，就告诉他是没得讨论的，不能商量的，因为你现在不吃，你以后就慢慢身体你弱了，你没办法去弥补了，一定要的。那么什么叫一定要，就告诉我们说不能看说这个环境合不合适传福音，这个时候合不合适传福音，或者我这个时候有没有心情去传福音。传福音是一定要的事情。我们想起在国内像以前文化大革命很多运动受逼迫的时候，传道人没有放弃过他的信仰，没有放弃过他的传福音，不能说因为环境不许可我就不传。我觉得保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保罗他原来是犹太人，为他的祖宗，为他的遗传，为他的祖宗的律法很大发热心。后来信主之后受到逼迫，他有没有不传福音？没有。他到会堂里面，我们觉得在会堂里面传福音，好像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好像就是很正常的事情，理所当然的。但是保罗呢，在被审问的时候，到菲斯都的面前也怎么传福音？他给逼迫在那个监牢里面传福音，而且把福音都怎么整个狱营都传遍了。我们还知道他在风浪当中，那个船已经怎么快要沉了，没有办法，好像就逃生的机会都没有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忘记要传福音。他在一个岛上，那个石怎么已经咬了他，他在那里传福音。我们看到说传福音，其实你的心你走到哪里，福音就到哪里。所以我们为什么说那个传报佳音的酒中何等佳美，也就是说你走到哪里就什么，你福音会传到哪里，没有选择的地方，也没有选择的时候。务要就是一定要。保罗告诉提摩太，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很清楚强调，就是一定要传道，因为这个道非常重要，这个道是每个人都要的。当然务要传道，它还有一个意思是时刻做准备，在英文里面就翻译的清楚， be prepared， 时刻做准备，或者说 be ready， 什么都是 ready 的。我们有时候说我还没有 ready， 我还没有准备好，不是，务要传道除了它的必要性之外，就是你一定要准备好。很多时候我们临到考试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还没有准备好，考试的情绪总是很紧张，没有准备好。像如果你平常常做准备的时候，考试你一样就很坦然，我已经 ready 了，已经准备好了。那么怎么叫准备好？我们谁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我已经知道足够多了，不需要做准备了，对不对？其实传福音就是你在传的过程又发现哦，原来我还有更多要了解，更多要学习。所以圣经说要把我们盼望的缘由存在心中，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心中，也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在生活的里面，你要常常想到耶稣这个救恩的道理何等的奇妙。你藏在心中的时候，要人问你盼望的缘由，圣经说就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跟人。温柔是对人，敬畏是对神。我相信当你一次传福音的时候，同时就是一次做见证的时候。你跟人家传福音不会单单讲圣经，然后人家不会问你啊，你当时怎么信的，对不对？你信了主你有什么体会啊，我觉得这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你自然又是以温柔的心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当然呢，我们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就发现 哑口无言了，有没有？人家问多两句你就不知道怎么样回答。所以呢，当我们问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又回到神的面前，借着圣经，借着我们的思想，哎，神又给我们聪明，那我们更能够懂得怎么去传福音。所以呢，传福音是一生都在准备，也是一生都应该准备好的事情，时刻在传，也时刻在学习的。在你在传的时候，所以保罗神也告诉保罗，告诉彼得说，你不要怕，圣灵会什么？会给你聪明。也就是说，我们在传的时候，其实不是凭我的口才，而是真的我靠着圣灵，而且我清楚知道我是重生得救的人，所以神就把他的话语，把他的智慧赐给我们。当然我们说为了传道，有人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我们传道传会好像硬塞个东西给人家，会不会这样的，好像不理人家如何，就是硬塞给他。的确有时候又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可能是太着急。但是呢，这里并不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去注意别人的反应，他听到的人的心情跟思想。我们一定要听，在你传的时候不是光讲，要听听别人是怎么想的啊，他的问话是怎么样的，我讲这话他能接受吗，听听他的思想，他的心情，他反应的态度。在这个时候我很有体会，是在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心里面一定要靠着圣灵说，主啊，你给我智慧，让我当知道怎么跟他说。有时候不是说我以前知识多，我讲的就好听，不是，你如果有这样的心意说，主啊，给我聪明，让我知道怎么讲，圣灵开我的口，开我的心。所以呢，因为我们在传的过程，我们就关注人心灵的需要。我觉得很奇妙的是，你外面，你到外面去看啊，你觉得很多人都过得很好的，对不对？很多人都过得很好的，从外部的条件、客观的条件，都觉得他很幸福。但是当你真的去跟人交通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耶稣外面说，我已经满足了，我已经心里已经非常的平安喜乐，我没有忧虑，我也没有惧怕，我也没有担心，我也没有烦恼，没有的。你只要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你就发现总是人心灵里面当中只有耶稣才能够满足他的地方。所以你有一个爱的心，你跟听听人家的话，你就会知道他需要耶稣。我们在很多人哈传福音总是比较容易向比你低的层次的人传福音，好像比你高的不容易传，好像给老板传福音，对不对？给你的老师传福音，这就很难。当我出来读神学的时候呢，我当时发了一封 email， 把这里的一些见证啊，福音的一些经历，就发给我已经在读书的一个老师。我告诉他，他虽然事业很成功，但是我跟他说，其实只有耶稣，因为今生的这些荣华富贵一转眼就成功。我知道他在他的事业里面虽然达得很成功，但是他的与人哈，他做一个领导，但是跟同事之间那种关系让他非常的苦恼，人家背后当面是没办法要听他的，背后呢就很不服他的。而且他经历过他爸爸因为出车祸就去世了，很突然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需要耶稣，你不必担心说，哇，他那么有学问，他那么高的地位，好像我不好意思讲，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因为每个人都会面对神的审判。第二个呢，他告诉我们态度是要专心。我想专心并不等于说只有传道人才叫专心，也没有说每个人信了耶稣就一定要去读神学。我太太有时候就说我，她说难道每个人信耶稣都要去读神学吗？好像像我一样非要放下工作吗？我说没有，我从来没有这样说。但是当神真的有感动的时候，我们就放下。但是呢，这种专心对每个基督徒是一样的。虽然保罗是对提摩太说这样的话，是提摩太是一个传道人，但这并不等于说只有传道人才有专心。我想起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在学一本叫《新生命新生活》那本很简单的一个学习的课程。当时就提到基督徒的身份，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呢是天国的子民。我们今天唱的诗歌说， 神因为爱，所以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那天还有谁在传福音的时候就说我没有办法理解一点的，就是说为什么一个人信耶稣，那他不马上回到天堂去？我忘了是陈翔问我这句话。其实以前人这样问了，你信耶稣那么好？哦，对，在国内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老婆，她不好睡，又有焦虑症，她觉得这个耶稣福音很好，她就搞不懂，她说：“哎呀，我现在活得那么辛苦，那如果我信耶稣就到天堂去，那就很好啊。”她说：“但是问题是，我看到你们信耶稣也还在地上活着，干嘛耶稣那么好，又爱你们，天堂那么好，不信耶稣就把你们带到天堂去，不用在地上受苦啊，地上总是有苦难的。”我们当时在学的课程的时候就说，我们的子民，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子民，但是神说已经从万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但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是神差派我们怎么来到世上。如果我们有这么高的一种认识的时候，我觉得对我们的身份就不会很轻忽它。神是把我拣选我们，要把我们怎么从天上差到地上来。有时候你很难想象，你说我本来就出生在地上啊，但你想一想，神是从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也就是说神知道我们，了解我们是更早更早的时候。那我们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带着这个神明，带着神他要我们做的工作来到地上。要不然你说我来地上干什么呢？我们基督徒跟别人一样的忙忙碌碌，烦这个烦那个，然后就死了，然后就跟别人一样。不是，真的带着神命来的。你要传福音或者使徒，就是说有使命的，有信息要去传讲的人。这些话不是对传道人讲的，是每个基督徒讲的，每个基督徒一样的。我们如果相信神已经拣选我们，要把我们从天上差到这里，等我们完成工作了再把我们怎么接回天家里去的时候，我们知道今生我们的该怎么度过，我们真的是很有盼望，我们也很有方向，不会觉得哎呀很烦啊，很无奈啊，很无聊啊，不会。所以呢，他说叫我们要专心，也就是说只有这件事是我们一生要做的事情。专心怎么样才能够专心？圣经说不用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不要爱世界，什么叫不要爱世界？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不要爱世界是你的心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占领、所引诱惑，以为这些世界是属于你的。不是的，这个世界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的家在天。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爱神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但是不要爱世界不太容易，保罗能够把这个世界看成粪土，是因为他知道耶稣赐给他的，因为他已经得着了，而且他知道对着世界他已经死了，他若不死的话，他就不会回过头来传讲耶稣，他应该仍然活在他原来的那种盼望的里面。他原来就是为他的祖宗什么大发热心，他要传福他要宣扬他的，他逼迫教会。但是呢，他这个世界对他已经死了，没有吸引力了。我个人体会是，如果你要真的是觉得这个世界对你没有吸引力的时候，你要体会到除了耶稣没有拯救，别无拯救。如果我们知道除了耶稣我们就没有拯救的时候，很外面的耶稣外面的事情不能再吸引我们，不能再吸引我们。提到专心的时候呢，保罗用了一个当兵的例子。他说一个人当兵不将事物藏身。当兵的人有没有说，哎呀不行，我家里还有这个事那个事，我要回去才能够来打仗。敌人来到的时候他就要迎上去，没有办法说我要回去做别的事情。同样的，挪亚的一生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去效法。挪亚的一生，神就叫他造一个方舟，圣经只记载他造了方舟，方舟花了他一生的时间，但是他一生就做这个事情。 最后呢，他的一家得救了，因为他专心在神的面前。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除了务要传道，除了总要专心，还说要用百般的忍耐。有人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很热心传福音，对吧？后来慢慢就怎么冷了？为什么冷了？哎呀，传了人家都不喜欢，或者传了也没有几个人信，觉得灰心了，甚至传了后背后人家还笑你，说你这个人好像那么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百般的忍耐，传福音一样是要百般的忍耐。有时候你给人家传福音，人家总以为你有什么目的，好像你又达到什么目的拉人家入这个教会，然后你就有什么好处一样的，人家会误解你。因为人用他这种俗世的眼光来想，因为他还没有认识主，所以呢，这种百般的忍耐也要的，需要。有时候呢，我们会人家说，哇，你说你信耶稣，说你的信仰那么好，你看你自己，对不对？这种一挑战你的时候，你就觉得会灰心了。其实呢，我们要百般的忍耐，这种百般的忍耐，忍耐最后才能够成功。如果没有忍耐的时候，我们就半途而废了，而废掉了。另外呢，圣经提到这个传福音的内容，下面我们来看第二节的第下面一半部分。他说用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责备人，这个责备呢，他是含有指出他的错误来，让他察觉自己的罪。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怎么传的？很多人总是告诉他耶稣怎么怎么好，对吧？哇，你信耶稣你就身体健康了，你心灵就平安了，你家庭就和睦了，一切都是好的。对，我相信如果真在耶稣里面，耶稣会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平衡的信息。他说你要责备人，就是你要让他察觉到他是一个罪人，他是有错误的思想，在神的面前他是不完全的。然后呢，警戒人，警戒就是警告，对那些顽梗的行在罪中不愿回头的人，做坏的做恶的，你要警告他，你这样下去神一定会管教你，神一定会惩罚你，这是神的公义所必须的。另外呢，你要劝勉人，劝勉是对那些灰心的。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因为生活各样的事情他灰心了，没有生活的勇气了，你要劝勉他。那些愿意来跟随耶稣，但是呢又却觉得自己不配或者很多的残累的时候，你要劝勉他，鼓励他，让他能够来跟随耶稣。我们知道如果你的责备如果很凶猛的时候，会把一个人怎么吓跑了，对不对？所以在责备的时候呢，必须要温柔的态度，必须要温柔，但是呢责备也必须让他知道怎么改正。那你只是说一句很笼统的话，人家不明白你这个信耶稣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能让他，你知道彼得传了福音之后，他们就说我们当做什么，对不对？他们很清楚说我们当做什么，我们就告诉他你应该当怎么做。你当他家罪是罪人的时候，你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要改正。像施洗约翰说你们要悔改，要活出以悔改的生活来，相称的生活来。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在鼓励的里面，我们也指出一些具体的方法让他知道怎么做，因为没有现实的一些鼓励是很空洞的，没有力量的。我觉得这里讲到平衡的信息的时候，我就想起，因为我是医生，常常以医生来做比喻。当一个得了很严重的病的人来找医生的时候，医生该怎么做呢？医生告诉他不要紧，你这个小问题能行吗？这不害了他吗？他明明已经是很严重的，已经是说的不好听，再不治疗就要死了，你告诉他不要紧，没所谓，这样态度你只能害了他。但是有些医生呢，就哇说的你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吓得半死了，哎呀反正没有指望了，对不对？反正都要死了，没希望，就由得他了。其实呢，当我们指出他的病的危重的时候呢，我们要指出一条路告诉他你能够被治好。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指出他的问题，指出他的罪的时候，也要让他知道耶稣基督有能力来拯救他，耶稣基督有能力改变他。有人说我没办法改变他啦，我这个毒瘾那么严重，对不对？哎呀，我这个家庭已经破坏到这种程度了，我沉溺在某种罪当中，没有办法脱离。你看他，耶稣能，耶稣能，的确是能。所以呢，这种平安的信息是耶稣所要我们去传的。那么最后我分享一点，就是到底怎么样才有这样传福音的热情，传道的热情。我觉得很清楚一点的，就是我们必须是重生的人。传福音不是靠我说哦，我要去努力就可以了，不是光靠说我就一定要怎么做，不是，不是说像你以前在以前还在农村哈，在工作的时候做一个小时就记一个小时的工分这样的，不是。传福音不是想很靠外在的，而是靠内在的。内在的力量在哪里？就是因为你重生了，你有神的生命，而你活在神的里面。我们刚才唱的诗歌说，爱是从神来，爱是从神来。你想想，一个病人啊，一个医生见到一个病人不拯救他，我们说见死不救，有什么可能性呢？我们说一个见死不救的医生，有什么原因让他见死不救？第一，他对这个病人的医治没有信心，对他的技术没信心，对这个病也没有信心。你知道吗？有些人得了绝症哈，去找医生，医生说：“哎呀，算了，你就是。”让他回去该吃什么就吃什么了，对不对？该怎么就怎么样了，因为他没有信心了，这病治不好了，会是浪费钱了。那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缺乏爱，缺乏爱，见死不就是缺乏爱。哎呀，他是的事情啊，跟我没有关系一样的，我是我。有一句话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惹那么多麻烦。实际上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首先我们如果对福音有信心，你才会去传。你若对福音没有信心的话，你不会去传的。另外呢，就有爱，爱从神来。但爱怎么样从神来，我们怎么知道体会到神的爱，就是来自感恩。我们如果体会到我们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一个罪人蒙恩，如果你真的能够体会到你是一个罪人，然后真的体会到神赦免你的罪，给你有平安，而且你已经不再活在罪中的时候，已经胜过了罪了，你会有体会。保罗他常常一句话就是，我从前是怎么怎么样的人。保罗说，我从前是怎么怎么样的人，今日成了何等的人。你如果想到原来没有耶稣的时候，你在那种光景，在罪里面，你是没有指望的，活在这种痛苦的里面，绝望当中。哎，今天耶稣基督拯救了你，你自然会产生对神的爱。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给我们看到，奥古斯丁他原来虽然他妈妈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但是他仍然活在败坏的生活里面，因为他没有认识这位神。后来他信了主之后呢，他写到的忏悔录，说他原来是怎么怎么样的人，把他的一切的罪恶都写出来。他体会到，哎呀，我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日子，有这样的生命，神给他的救恩，所以值得他一生的努力去侍奉神。圣诞节我们也很熟悉，圣诞节他是一个小牧师，从小就是像那个陈晓牧师在传道的时候，他的儿子就跟在旁边，慢慢大了，他爸爸没有空，他就什么就帮他讲道。他从小就是这样子。那他来到美国读书的时候， 很活跃在那个校园里面传福音的福音营啊青年团体到哪里去非常的热心，但是他还没有真正重生。等到有一天他重生的时候，哇，他的那个罪什么一幕一幕的在他的面前，我们觉得他这么好的人有什么罪，他就想起他对他哥哥的亏欠，对父母的亏欠，然后在他的服侍里面其实为了自己的荣誉为了自己的名很多很多的罪就在他面前一幕幕过去，他就悔改，他重生，他知道是神给了他一个新的生命，知道他这些罪神已经赦免了他，所以他一生奉献给神。我觉得很奇妙的，我们基督徒当你遇见神的时候你真的就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也是这样的体会，当我真的经历到神的时候我就想哎呀我这些罪，人家会觉得说我们哪有什么罪，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遇见神我也觉得我没有什么罪，我们的家庭都信主从小就到教会，对不对？好像都是乖乖的儿子一样，不是，其实在每个人的心灵的里面都有他阴暗的一面，不能真正坦然面对神的地方。所以爱从神来，爱是来自感恩，当一个有爱的时候他的表现就是热心，我觉得热心是基督徒品德之一，而且很重要的。那你看一个基督徒对什么事情都是冷冷淡淡没有关系好像不太所谓的时候，我们会怀疑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基督徒。爱表现出来就是热心。有人说传福音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哪里能够找到饭吃，就这么简单。但是问题是我一个乞丐我吃饱就算了，对不对？我哪里别管得了那么多人，对不对？以前我们当要去有时候帮助别人的时候，人家就会说那当教会哈，有时候看到外面有一些困难了，我们在帮助的时候有人就说哎呀那么多穷人我们怎么能够帮得了那么多，对不对？圣经里面在列王记下七章九节那里记载，当时亚兰、这个国家亚兰王围困撒玛利亚这个城的时候，围困的里面就闹饥荒了，甚至人吃人的。后来呢很奇妙的，神借着以利亚告诉他们说神会为他们解围，本来没东西吃就说啊东西会很便宜啊，反正就是有东西吃。后来他记载了四个患那个大麻风的，他当时就说哎呀反正我们坐在这里饿死，对不对？去到撒玛利亚城肯定没东西吃，干脆我们就到敌营里面去，到敌军里面去看看，反正有的吃就吃，如果他们又杀我们就死就死吧，反正都要死。去到那里发现啊那个敌人全部跑光了，又有东西吃又东西财物拿。后来他拿完一次又一次之后，他就想想说不行，他说今天是有好消息的日子，我们尽量不作声，他说如果等到天亮的时候我们就有罪了，所以他说我们给王家报信去。你想想四个长麻风的人，长大麻风在当时是不被人家所接纳的，社会看不起的，但他仍然没有忘记说我们有好东西吃，不要怎么忘记就告诉别人，让别人也能够来到这里，因为人都要饿死了，你看人饿死的光景是何等的可怜。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看到只有在神的里面我们才有这样的热心，一个人的热心其实是从神来的。我们有时候传福音挑一下对象怎么传哈，我看到一个故事很令我感动，你们有没有给和尚传过福音？没有，我也没有。我看过一个故事，他说一个和尚刚刚要出家然后坐火车准备到那个和尚庙里面去的时候，在火车上就有两个人基督徒给他传福音，传了传了哎呀他觉得蛮好，原来那个人呢刚刚要做和尚的，是本来就是还是挺有教育背景，但是因为感情啊或者别的事情就消极了，就准备去当和尚了。后来两个人给他传福音之后，他就告诉他说，讲了讲了，他就说明天呢我们要到哪里哪里去做礼拜，他说你跟我们去好不好？哎，他答应说好，明天早上在哪里哪里见面。然后呢这两个和尚去到教会的门口，那两个传福音呢还没有到，那个和尚给人家赶走了， 那教会门口把门的人说你来干嘛，这又不是和尚庙，你来干嘛，把他赶走了。然后那两个传闻呢，后来回来后见到他，他就告诉他啊，我们是带他来听福音的。他进去，哇，那一天他听了牧师正道之后，他就说我要回家了，告诉他的家人我不当和尚了，我要信耶稣了。很奇妙的事情。因为呢，我们有时候总觉得哎呀，这个人会信主，那个人不会信主，总是这样想。不是的，神的拣选的工作是很奇妙的。所以呢，无论得失不得失，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要传。我啊，对于看了莫迪的那个传记，还是一直很让我很受激励。其实我看很多人热情传福音，都是走到哪里就传到哪里。莫迪他走到哪里就问人家：“你信耶稣没有？”走到哪里问了：“你信耶稣没有？”有一次呢，他在外面看到一个人手扶着电线杆，然后他就在后面拍拍他的背，他说：“先生，你信耶稣没有？”那个人可能心情就不好，给他这样一问，转过头来就骂他。他说：“管你自己的事情。”莫迪怔了一下，他说：“啊？”他说：“这就是我的事啊。”后来他很奇妙的，过了三个月，那个人去找莫迪，他说：“你那天跟我讲的那句话之后，我一直都很扎心，心里很不舒服。”他说：“我来听听你到底这福音是怎么回事。”后来信了耶稣。我是讲到，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挑这个挑那个，神的感动在你身里，走那就传到哪里，你不知道你的果子就在那里，种子就能够结起果子出来了，很奇妙的事情。传福音不是靠我们自己，那就靠着神，但是神要我们去传，实际上是神把这个美好的职分给我们。当你看到一个人信耶稣之后，哇，他脱离他罪，脱离了他那种原来的那种痛苦的这种背景的时候，真的你会为他很喜乐，那种喜乐就比你自己赚多少钱还要重要，比你得到什么还要宝贵。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唐崇荣分享了他的蒙召的经历。唐崇他说，他有一次去听一个布道会，他讲到那题目叫五大呼声。五大呼声，第一个呼声是从天父来的，圣父说我可以差派谁呢？谁能为我去呢？谁能为我们去呢？圣子的呼声是说，你们要猜，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庄稼。圣灵的呼声是说，凡是愿意的都可以白白来取生命的水喝。他说使徒因为神差派他们去，使徒到处都去传福音，然后见很多的果子。他说当他听到第五个呼声的时候，他吓了一跳。第五个呼声从哪里来？从地狱里面来。圣经里面记载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财主在地狱里面，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他说求你去传福音，带人去传福音，免得我还有五个兄弟，免得他们到我这里来。”他说当他听到的时候，他的心就为着震撼。他说如果我不奉献去传道的话，他说我连地狱里的面的人都不如。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天堂里面，我们真的没有体会到活在地狱的人当中的一种痛苦。当你去关心人，当你去爱人，跟人有交通的时候，你知道他是需要的，每个人都需要福音的，因为每个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没有活在神里面的，就是活在地狱的里面，活在罪恶的里面，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愿神今天能够借着他的话语，常常让我们去审查，到底我有信心没有？传福音开始就是我有信心没有？我对福音的大能有没有信心？如果我们被福音改变了，我们真的有信心了，让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热心、爱心去传，相信神自己会成就他自己奇妙的工作，也让我们与他一同得荣耀。感谢主，请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奇妙！主啊，真的借着你的宝血，能够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从我们不再活在罪当中。 主啊，我们不再成为罪的奴仆，主啊，我们今天能够得以自由，能够享受到主你在我们里面的平安跟喜乐。主啊，不是我们自己配，乃是神你的恩典领导我们。主啊，我们知道若不是有人传福音给我们，我们今天也不会站在这里。但主啊，这个恩典我们白白得到的，我们要白白的舍去，我们要把这个福音带给更多的人。主啊，因为真的人没有在基督的里面，就是在地狱当中。主啊，地狱的里面是 呼求主你来拯救他们。主啊，今天我们没有听到这个呼声，因为我们没有活在你的里面，我们没有用神你的心去活在这个世界上当中。我们如果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你的眼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人的光景是何等的可怜，他们需要你。主啊，给我们有这样的清楚，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何等宝贵，你把我们差派到这个世上来，你要我们成就你自己的使命，好叫我们以后见主面的时候满有喜乐，也让我们透过在服事的里面，在传福音的当中，也经历到一个罪人归主的那种喜乐。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